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就是彼得前书好像特别多了，但是我们说其实耶稣从登山宝训开始，保罗的信息里都有这个。我不喜欢这样讲，讲了好像说我们基督徒有那种悲情一样，就是所谓的十字架，所谓的为主受苦啊。我们华人教会讲这些讲的好像，我觉得容易讲的有一些悲情，不大好哈，甚至有点讲到苦修，这也很不好。我们总是还是在主的恩典中，对主的信靠当中，我们能够我们是充满盼望的在往前面走哈。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尤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否认说，甚至要常常提醒，会有火炼的试验。从彼得前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会忧愁的。这我自己是深深在最近体会哈。你说神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你自己不是没做过孤儿，没做过寡妇，你怎么知道神是这样呢？我们只是凭着书这样圣经，纵然讲的对，但是我们就缺少那种生命的经历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奇怪。这就是今天在做牧师的时候，甚至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软弱人性的时候，不能不说我们的生活跟这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天天听到就是说，牧师为什么我会碰到这种事？那我们给他答案就是说，不要以为奇怪啊，是会碰到这种事啊。不碰到才奇怪呢，你是神的儿女，在世上不被魔鬼攻击，你是神的儿女，不碰到神给你的炼才奇怪。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呢？不被管教就是私生子。所以牧师，我为什么碰到这种事啊？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哎，为什么他都那么爽啊？因为他是私生子。我这样讲是不好听了哈，但是我们也不是故意来安慰我们自己，但是就是这我要怎么，就是我看到整个的教会历史，我看到圣经，就发现我们整个生命里有一点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认为做基督徒不应该有火炼的试验，应该都一帆风顺嘛，我这么爱主信主就都应该很好，所以一碰到困难就很多的问题就会跌倒。我不能说这些问题不应该问啊，是问，那约伯记也在讨论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好像是一个啊，我又是不敢讲说我受苦如果有益，这虽然是经上的话，但是有的时候会被用成那种苦修主义，就是说会碰到的。我们就是一方面我们不是故意要受苦，一方面我们也求主挪走一切的苦难，包括癌症这些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知道世上会有艰难，这艰难最基本的是出自罪恶，没有罪恶这个世界没有痛苦的。但是在神奇妙的恩典中，很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为罪恶，甚至是因为良善，不是因为罪恶的处罚，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被攻击，甚至我们可以更良善。所以其实这个经文我觉得简直对于如果看懂的人来讲简直看不下去，怎么会要喜欢呢？怎么会碰到倒霉的事要欢喜呢？啊，为什么要欢喜？因为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哈。当然下面有讲说不要因为犯罪受苦了哈。其实就算犯罪受苦也不是坏事，如果那个犯罪受苦使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罪恶犯错哈，那也是好事。不过呢，我们能够在行善受苦的话，那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也很有意思啊。我们通常想到就是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苦难了， 我们不要再受苦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我想基督替我们受一切的苦难是真的，但是结果也是让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同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我们不因为做这些事让我们得到救恩，救恩都是耶稣给我们，我们甚至不因为做这些事情让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好处都是主给白白给我们恩典。但是当我们得到主给我们恩典的时候，经过这些历练是对我们会更美好的。与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就是好像就打一针马上就显出来一样，是我们领受那个营养，然后消化吸收，然后在锻炼当中有那个基督的样式，所以跟他一起受苦一起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讲，其实在旧约也是有啊。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就讲，我们在苦难中神也在苦难中。那么士师记也是这样讲，士师记好像第十章讲到说神也为以色列苦难担忧哈。那么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主跟我们一起受苦，这是很妙。他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受苦？他让在苦中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承受，使我们能够成长。主可不可能不借着苦难就让我们成长？主没有难成的事，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却都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好像真的患难让我们产生各样各样的美善哈。所以愿这些苦难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现在就欢喜快乐，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更是有满足的喜乐。就是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是指主再来的时候，但是现在呢，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喜悦。我们这些苦不是白受的，是让我们结出果子来的，是让我们像基督的，是让我们更刚强的。我但愿是这样，因为苦难常常叫我们跌倒、失败、退后，再站不起来了。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这同样，这都是稍去思想一下就知道这是很荒唐的事。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受到火炼的试验要欢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当有福？我们什么时候把辱骂当有福？对，我们为了我们做主的工作受到称赞啊，短宣队受到称赞，什么受到称赞？哎呀，真是，那是我们觉得有福。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要称赞，是称赞受到主的称赞。罗马书说这个人称赞是从主来的，我们要主的称赞。问题是我们实在常常希望得到人的称赞，那么常常就其实跟主的心意就刚好相反了。那如果我们在世上真是单纯的是因着主的爱来做事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使我们做这个事，那表示我们甚至我们做这个事还有羞辱的时候，那表示我们做这个事真是不是为了其他别的动机了，就是真是主的爱了。然后举最简单的例子，妈妈带自己的孩子，如果都在想我带这个孩子好好带他，将来要拿到模范母亲，你说这个是对的吗？那么就是出自心中那种爱，不为别的原因。那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多的软弱败坏，神把这些东西挪掉，就让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受辱骂受辛苦，使我们是不是能尝到那种滋味，就是我单单因为耶稣的爱在做这个事就满足。那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能受过这些肉体都是因为神的灵。那么我们会因为为主受苦有神的灵更多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为主的名受辱骂的时候，我们可以承受得住，因为我们想到，我们也知道前面的荣耀，主给我们的称赞哈。要得胜，一定要有主的灵；要得胜，要想到主给我们的荣耀多么宝贵。哎，人称赞那都会过去，都是虚假的。将来能够得到主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哎呀，就是真是满足啊。 希望我们现在 也有这样的满足。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好，彼得还是一贯的在讲这个受苦的事情，而且受苦是必然的。当然受苦基本上就两种，一个是你做的不好，那么被处罚，一个是你做的好还受到苦。那当然彼得就说这个说的好还受到苦，那更是走十字架路，走基督路是很荣耀的。这苦里面包括受羞辱，名节受辱。那所以受这苦受那辱，十四节讲到说你能够承受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就是表示你这样做就显示神的灵在你身上，表示你有神的称赞，有神给你的荣耀，而且会有更多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那我想不可以因为这些东西受苦，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这些错，因为如果讲这样的话的话，那今天教会里很多人我们都不能安慰啦，你被关起来，你被开除，你怎么样是活该呀，你受这苦是活该啊。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我们在这里要想到正面的，就是你为义受苦是极有福的。那我们如果是为了恶受苦的话，就不要抱怨了，这个是我们该受的惩治。那事实上如果为了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我想只要是主让它发生的也是好事嘛，起码可以拦阻一点我们犯罪的心，也让我们受到警惕，所以也好哈。这里我们又觉得有点奇怪哈，教会会有人因为杀人而受苦吗？好像我想我是觉得这个杀人应该如果真的照字面来讲的话，只是他就把所有的罪恶从最严重的讲起哈，否则的话我想这个杀人、偷窃、作恶，我想主要是我们用耶稣的话来讲，心中的恨恶啊这一类的。我想不要因为你们在教会里面因为仇恨、分门结党，然后互相攻击而受苦，我想这样解释可能合理一点哈。偷窃也不一定真的就是偷了公款像刘大一样，我想偷窃也可能包括在旧约里那种神以为的偷窃，加文也很喜欢讲，就是你没有把别人该给的给他，就是偷窃，就是亏负他。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孤儿寡妇该受到照顾，那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该给的，对我们来讲给孤儿寡妇不是该给的，那个叫慈善，那不是该给的。可是在神来讲你不给那是偷窃，那是亏负哈，这在五经里就有讲。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当然我们并不是要鼓励人懒惰或不工作，但是在偷窃的事上可以不是只是讲到说偷东西，我想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给他，包括工价迟给啊等等都是不对的。包括圣经里面讲的是人家典当东西穷人，但是他没有办法赎回去，你还是要还给他，照理是他亏欠了，因为他没办法来赎，其实是你亏欠。那我想我们还可以讲到很多关于偷窃的事情，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时间力气没有用在荣耀他侍奉主的事上，我想也算是一种偷窃，亏缺神哈。还有作恶，我想就是更广泛的，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哈。我自己现在真是觉得说年轻人偷窃的最多啊，因为年轻人的资本真多，他们的时间体力这是不多，可以任意挥霍，我们挥霍不起了现在啊，他们真是多啊，就可惜了哈，都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哈，可惜。还有一个他提出来的受苦是好管闲事，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在教会里的情形，教会里面有人犯的罪，像我可能比较多犯罪是冷漠，不管别人啊，不关心。但是呢也有一种就是好管闲事，这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有看到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也有看到。我真是说有些人就是在那里都是通常好管闲事的，其实也就是不做事的人，奇怪了，真的是。就是教会里君子特多，我这是讽刺的话，就是动口不动手啊，就是要怎样怎样，他手都不会去动的，不会去一根小指头都不会动的。 因为我真的我想也是这样，一个做事的人他嘴会体恤到那些做事的人艰难，不做事的人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就指挥嘛哈。那这种好管闲事而受苦呢，我们也不要也不敢多讲哈，因为也怕有人说哎怎么你在讲我啊什么啊，我们这里应该是没有哈。不过教会真的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地方，需要关心，需要爱，也需要知道你分内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啊。那保罗就说有的人什么事都不做，就专管闲事啊，这我们求主怜悯。好好，那我们再说做基督受苦，这对内对外，我们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去做，然后受到了误解，受到伤害，受到羞辱，不要觉得羞辱，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啊。这个名就是基督的名了，我们配走基督的路，配让基督的名好像是受到羞辱，但是因为是正确的，有一天像第三章十六节一样，那些人会自觉羞愧的啊。所以那一天还没有来，但是今天已经是那一天了，就是审判。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这个所谓审判要到的，就是到底谁对谁错，外邦人对我们的责备，或者是你是因为靠管闲事而受苦，或者是人家责备你，或者是你是冤枉的，这我们人能够做的判断都会有错误，但是神会判断审判。恩典是我们常常强调，但审判也是我们必须要讲的，因为神从开始就是要把义人和恶人，把绵羊和山羊要分开。对，有很长一段时间麦子和稗子是在一起的，那是神的怜悯。那么不过如果人不悔改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审判会来。在人间神有的时候也常常有一些小规模的审判啊，让人看到是非对错到底在哪里。审判从神家起手，我想这也不要太从时间观念来讲，好像神总是先洁净他的殿，洁净他的家哈，洁净他的教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在历史上教会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怎么洁净，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像在以西结书有讲到说那个耶路撒冷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坏，耶稣也说加百农啊这些地方所行的神迹，若行在索多玛都还可以存到现在。有的时候神好像让他的家有很多的腐化，所以这里不是说神什么，从时间上来讲一定先从神的家开始，但是从神的心里，神是要他的家是最圣洁的。那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候来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审判，这我们真的也真是不知道啊。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看到，好像像米利安他们轻看摩西，我们也不知道轻看了多久，说了多久的话，耶和华听到多少遍了，耶和华才开始责备米利安，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快得不得了，有的甚至还没发生，有的时候彼得只是一句话，耶稣就骂他撒旦哈。这个不是时间上，但是我们总在神的心里是最被看重的。所以这个审判其实我们真的用信心来讲也是恩典，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要让我们把我们这些可能走的错误的趋势改过来哈。当然你要说审判这里在讲到最后的审判也是从神家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上的，当然这有很多讨论。我想还是神仙最重要的看的是我们。那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结果？一般来讲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绝对不会被定罪的。神的儿女都是从神那里得到了称赞啊，耶稣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好像都是这样子，彼得也是这样讲的。不过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审判台前是被称义的，真正信靠他的完全称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审判，神也会让我们看到 我们实在有很多亏欠的地方，不是叫我们再有一个不安的良心或者是羞愧，而是让我们更多的感谢上帝。我想如果是将来审判台前是这样，今天这种审判应该也是这样。如果在教会里面神给某些人有某些的惩治哈，这些我们很难说是什么样的形式。那我希望那些被惩治或被提醒的人是因为我们是信从神的福音，这个提醒对我们有益啊，所以对我们也尚且有警告有提醒，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有何等结局呢？就是没有好的结局。他们在审判前没有好的结局，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福音。十八节说一人仅仅得救，我想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在讲到说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了，甚至我们好像罗德一样仅仅得救。这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一人没有荣耀没有称赞没有神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但是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说一个审判，也只能够是得救而已。我们不否认有那些得胜的部分啊，那些不敬虔犯罪的人会有何地可站？这里我们是乐观是喜悦的，不过我在这里真的是想到的就是罗德真的是仅仅得救。那么这个而且那个得救以后的状况也非常的不好哈，这些我们能够把它应用在多广的层面上，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总相信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里的确有给我们这些信主得救的人一些也是很真实的警告哈。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是正面的，在警告那些一直不肯悔改的人，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没有地方可站，无地自容了啊，羞羞愧愧的。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主。也就是说我们受苦如果是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中顺服神而受苦哈，我们再一次提，这都是跟我们一般观念已经是南辕北辙，我们总觉得照着神的旨意就不会受苦，现代人的想法或者是大家都这样想，可是照着神的旨意会受苦，会在罪恶的世界受苦，当然总的来讲都是蒙福的。好，你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怎么样呢？哎呀，这里讲的是正面啊，我们应该就是应该呼求神呢、啊。他说要一心为善，哦，我觉得好难哦。你行在良善中受苦了，你还要继续行良善吗？你因为诚实受苦继续诚实吗？你因为帮助人受苦继续帮助人吗？你因为劝诫人受苦要继续劝诫人吗？你因为做一个守望者受苦你要继续守望吗？还是要一心一意一心，不要被那些苦所打倒了。苦到什么地步，一心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他这里的字眼简直是就是在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遵行主的旨意，而且一直都没有开路，而且一直受苦，苦到死，我还是把灵魂交给主。这个主是信实的，这个主是造化之主，创造变化一切的，就是他在掌管一切的。看起来不合情不合理，看起来没有出路，看起来我已经要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的灵魂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一切交在主的手里。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